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这条道路是一条需要我们忍耐的道路，忍耐的道路。天，这是一条天路历程，中间有许多的苦难，而不是说我们受苦难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了苦难，我们就应该效法他，就应该效法他。第二个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个也字哈，其实翻译应该叫做并且，那又表示说跟上面一句跟这一句是平行的啊，平行的啊，是平行的。那也是平行的这些，所以前后没有什么分别，这个是平行的。那特别是讲到了说什么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神创造了天地啊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保罗把它区分圣父跟圣子的角色，但是这两者在创造的工作上面都有份。圣父是创造次序的来源，圣子呢是创造过程中圣父的代理者，代理者。希伯来书的一章十节也这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这个主就指着基督讲，天地也是你手所造，也是你手所造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我们也是归于他，并且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。记住，借着他造的，他是父神创造的代理者，代理者，代理者。在创造的世界上面，这个世界创造世界的一个事上面，圣子和圣父是，圣子是圣父的代理者。这个话跟新约圣经中其他的作者是相符的。在约翰，也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都是他造的。清楚一点，万物都是借造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，所以是都是他造的，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是前面的四句的特别很重要的一点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下一个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圣子是神的本质，神的本质。圣子和圣父之间的根本的关系，根本的关系就这一节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荣耀所发的光辉是说什么？父神是所有一切的完美都可以在圣子身上找到。我再说一遍，圣父身上一切的完美都在圣子的身上找到。圣子是神荣耀所散发出来灿烂的光辉，神一切的道德和属灵上的荣耀完全完美都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耶稣自己说，耶稣自己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表明出来，散发出来，他的光芒散发出来，表明出来，表明出来。神本体的真相，当然了，这个不是指肉体上的相似，因为神本是一个灵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来说，基督完完全全的代表神天父，丝毫没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圣子既是神，便透过他的言行，将神的真相向人类反映出来，更证明他是神。圣子既然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也就是神位格和同在的彰显，所以难怪耶稣基督他责怪这个腓力，责怪腓力， 他怎么说呢？耶稣说啊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如今以后啊，你们就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哎，耶稣讲了，并且你们看见他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句话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神，没有人看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既然看见他，这腓力显然是很会发问，马上就问。腓力就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知足了，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最希望看的就是看到神，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啊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这其实对他的一个责备。显然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本体的真相。下一个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托住万有，这是讲到了圣子的工作。常用他就是圣子耶稣基督，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。全能的命令啊，在英文版就是说他话语的能力， the word of his power， 他话语的能力，话语的能力。怎么说呢？在创世纪里头一开始就讲到，起初的时候他用话语来造世界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么说，在希伯来书11章3节也这么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， word， 上帝的话所造成的。他现在既仍然在说话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支持托住这个宇宙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生命将万有维系起来，并使宇宙循环正常，有规律的运转，有规律的运转。哥罗西书哈一章17节很有意思，这句话他说，万有是靠他而立，靠他而立。这个而立这句话在英文用的字是用的很对的，是说什么？是 hold together， 是把它交紧紧的捉在一起，就像那个粘土，像那个混凝土，像那个水泥一样，把钢筋紧紧的抓的连在一起， hold together， 它是靠着万有而立，万有是靠它而立，所有的万有，宇宙万物，包括我们人生中间的分子、电子、原子，是靠它 hold together， 是靠它紧紧的合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伟大的维系的人、维持的人、 hold together 的人，是由他的全能的命令来维系的一切。托住的意思就是维系、维持的意思，他也可以解释作神圣的维系，或者是维护，或者是叫做护理，护理英文叫做 providence， 护理，护理啊。当我想到护理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西敏寺的小亚里问答的第十一问，他说什么是神的护理之功？神的护理到底是什么？神的护理是什么？神的护理之功，他说啊，神的护理之功就是用他知己的圣洁、智慧、全能，保护他所造的万物，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再说一遍啊，神的护理之功就是用他知己的圣洁、智慧、全能，保护他所有的万物，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作为， hold together。 神的护理为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保守所有受造之物的存在，使他们自己涉及在所 使耶稣基督自己涉及在所有的事件中间，包括我们每一位人、每一个人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他的护理里。第三个，引导所有的事件走向他要指定的终极，没有任何的偏差，没有。他不会说 造了这个宇宙以后，造了这个世界万物以后，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让你们自己自生自灭，没有的。他从开始创造一直到最后，中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护理的中间，都在他的引导中间，指向指定的终极。神管理的模式是有目标的，是亲身参与的，他是全神全程亲手的管理，他完全管理这个世界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他的护理之中，每一个人生在他的护理中间。我最近在读一本书，就谈到这个护理，特别来跟各位分享。有一位在第十七世纪的人，叫做一个清教徒，叫做约翰啊弗莱福 John Flavor 啊，他是十七世纪的，他做了一本书叫做《神奥秘的护理》。他说啊，神的护理是一个奥秘，它本身就是奥秘，我们想不通的。但是当我们默想，特别我讲的一个默想神在我们一生中间的护理的时候，就越能够了解神的掌管，我们就越能够把问题交托给神，而且不需要与这些问题纠缠不休。这也是针对困境的良药。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到极大的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困苦中间出不来。他是说我们要默想神对我们身上的护理，对身上的护理。这个十七世纪的这位清教徒，特别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的思想，来特别是在我们人生中间的护理的重要啊，默想的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灵修的重要。灵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祷告，祷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们默想。默想什么？默想我读的圣经在我身上有什么作用，可以带领我今天一天。另外一个默想是什么？默想在我这一生中间，神在我生命中间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，神怎么带领我过来，以至于我就相信真的神在带领，真的有这位神，我真的愿意把我这一生能够完全的交托给他。所以他用他的命令常常托住我，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因为困境这个困难或者是苦难是造就信徒的信仰，让我们的信心更能够完美，更能够完全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洗净了第五点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这位创造者也是一个维系者 ,hold it together 的维系者。他成了一个替罪者。他其实只要说话就可以创造宇宙万物。他只需要命令就可以维系这个万有。因为这些跟道德没有关系。然而要医治俗人的罪，他却要付上极痛苦的代价，在哥哥他山死在十字架上。全能的主竟卑微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成为罪人的赎罪祭，这个是难以置信。19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英国人，他叫做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他是一位船长，那他母亲是一个近前的妇女，在 John Newton 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，所以他以后就没有好好的来受到了教育。他跟他父亲在学航海，他父亲是一个船员，他就后来就变成了往返非洲跟英国来回的贩黑奴的贩子。他曾经贩卖了有20000多名的黑奴到英国。在一次的航行中间遇到了大暴风浪， 在生命垂危的这中间，因为他是自己是船员，他晓得这个风浪大概没有希望，在他生命垂危中间，他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大的罪人，怎么能够面对圣洁的神，因为他要死掉了。他默默地求告神，就像他小时候跟他母亲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因这一次的大风浪而信了主，让他回活过来的时候，他信了主。当他信主以后啊，做了许多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就是这边写到的 Amazing Grace， 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。 这首诗歌是 John Newton 被神这个拯救了以后内心的感受，千万人为这首诗歌所感动，如此大的奇妙的恩典，奇妙的恩典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世俗的随流时去呢？像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讲，随世俗随流时去呢？世上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哪能够比得上这个恩典这么大？当他信主以后，他彻底的悔改。在1807年的时候，和英国国会的一个议员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， 他们携手合作通过了反奴隶的法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这么说，他说你们必须忍耐，再说你们要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是对我们说的，你们必须忍耐，我们不能够退后，不能够退后。我们常常用默想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够认为它是正好，或者是我运气好。我们必须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 the providence， 给我们的护卫，跟我们的护卫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坐的意思就是很安息的姿态，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，等候天父为他的仇，为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这是指第一章十三节讲，在完成了救赎之功之后，圣子就被高举，坐在高天者的右边。右边他洗净了人之后，基督以祭司的身份坐下。这个坐下有很深远的意思，很深远的意思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，第十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样说，我用了不同的颜色特别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段，分享这一段。作者我来先念这一段，他说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上帝，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个祭物永不除罪，但基督却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。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。他用了四个的比角，用了四个的比角。那四个比角呢，大家看那个红色的，天天跟第十四节的一次，这个祭司是在这个圣殿里头，是天天的站在那个地方来献祭，杀牛羊，洗牛羊，然后献祭，来献祭，天天的站在那个地方。那到第十四节说，他一次的献祭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，只有一次，是第一个对比，天天跟一次。第二个对比，第十一节里面，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个祭司啊，从这个摩西给了他们这个进了这个旷野以后，有了会幕，他们就开始有了这个规定以后，就开始献祭，天天的在那边献一样的祭物。什么叫做一样的祭物？就是那些牛，就是那些羊或者鸽子，就献一样的祭物，一样的祭物。但是在末后的时候，一次永远的祭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自己献为羔羊， 当作羔羊，相为赎罪祭。第二个的对比，第二个的对比，第三个对比，这个黄色的永不能除罪。这个古时候所献的这些牛羊的血，永远不能够赎我们，永远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过，只不过是山上的样式而已，只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表样而已。但第十四节末了，永远的完成，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，为把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，他就做了永远的完成。就这一次，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的罪永远的被上帝不再纪念，永远的洗净，永远的完成，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。这四次，这四个比较，天天跟一次献上累次一样的祭物，跟什么？跟一次永远献的祭物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够除罪，那些祭物的血不能除罪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的除了我们的罪过，永远除了我们的罪过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在序言里头，就是这四节序言里头传递了神旨意的实现，神旨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安息坐在神的右边，和神同享特别的荣耀跟同样的权利。至大者是对神的称呼，至大者的右边意味着和神同等的地位和荣耀，并分享他的宝座，分享他的宝座。启示录这边也说到，就如我得了圣，这个我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，同坐一般。圣子救赎之功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死，更是复活，更是复活。这两者就好像一个铜钱的两面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，没有复活，救赎就完全没有意义。圣子是借着十字架上死和复活，完美的一次的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很明显的，这个是从诗篇110篇来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做你的脚凳。当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在公会的时候，带到公会前面的时候，耶稣也用这句话来讲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父神的右边。这个耶稣怎么说呢？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使徒保罗他也同样的宣告说，神已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位基督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是救赎我们，而且是复活的。他在末世的时候，他一次来劝告我，来把所有的奥秘统统告诉你。最后一个，他所承受的名气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远超过天使。由这个天使很特然，这个天使突然在这个前面的四节里面讲出来，好像不大对称。那这个地方的相比，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多次多方。那耶稣基督在这末世的一次啊，是讲到一个但是突然在这个天使在这边出来，好像也有一点很突然。但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点去，真是有点突然。那但是呢，为什么呢？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会用天使啊？那犹太人对天使的看法是有好几种，很重要的。由于犹太人十分的尊崇天使的工作，甚至于是到敬拜天使的程度啊。哥罗西书1:18里面讲，他说不可让人因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。这是对你可见犹太人对天使的这个的看法。第二个， 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天使在启示和救赎中间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那在出埃及的三章二节里面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间向摩西显现，向摩西显现。所以在救赎上面的启示是相当的重要的，天使的身份。那第三个，律法是就是天使传给摩西的啊，传给摩西的。那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啊，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八节里面讲到，这人就指的摩西啊，这摩西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这个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。最后一个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生活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是出自诗篇的第八章五节。那特别我们在诗篇的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七节也讲到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天使是非常的尊敬，非常的尊敬。圣子是借以说出他最后说话的那一位先知，他最后说话那一位先知。他是从百姓的罪，他为百姓的罪完全洁净的工作的那位祭司。他是在至高至大神右边坐下来的那一位尊贵的那位君王。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。所以说他的名远远的超过了天使。那我因为准备这个，又看了好几本的这个 commentary 哈，特别的这个注释的书中是，那中间有一个注释，蛮好的，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Guthrie 啊，他写的，那我把它录出来，也蛮有意思的，来看一下他用的比喻很有意思，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。他是作者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通过这个简介，但内容丰富的引言，就是这四节啊，这四节。前面的四节的引言，以两篇乐章，他用音乐来比喻很有意思，两篇乐章有力的为希伯来书奏出丰富交响乐的序曲。所以他说这四节呢是这个整个希伯来书这个乐章的序曲。第一个乐章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上，作者向原读者宣告神通过旧约向人传递广泛而基本的启示，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发出他的集中的启示。接着在第二个乐章第二节的下半部到第四节，作者陈述圣子代数牺牲并因而升高之神的右边，到神的右边。这一点是希伯来书里面是很引要，在引言上面很重要的一点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通过生动的意象，洁净罪和升高，都使人联想到圣子和圣父啊那种紧密的关系。基督的本性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和他本身和神本体的真相，工作、创造和维系这个世界，和地位、承受的名，他的名。既比天使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都只做向他的神性并他和天父的独特性的关系。以这样美好的话语，就是这个前面四节，作者开始他的讲章，并为全章立下了坚实神性的基础。所以这四节为什么那么美妙呢？就是他为整个希伯来书立下了一个基础。所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，应该先把这四节搞懂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，是它的真正的基础。我跟大家一起，跟我自己来跟各位一起的分享的劝勉，这样一位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，借着圣灵不断替我们祷告的圣子耶稣基督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把我们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挺起来吧，时间不多了，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特别是有人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再说一遍，存心忍耐。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因为将来是那更美妙的、更好的新天新地，所以千万要把真，不要把真道离弃了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